跟姐妹朋友平安，感谢神，我们又可以来聚会来听他讲道。我们再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召聚你的百姓，召聚众人来到你殿中来敬拜你。你是配得敬拜的，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在天上执掌王权，万族万民都将在你面前敬拜，我们更应该在你面前敬拜。因为你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将我们买赎回来，让我们归于你，就是要在你面前常常的敬拜你，称赞你的名。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我愿主你的悦纳，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患，你让我们身体心灵这个时候在你的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得着安息，你让我们的灵魂能够苏醒，你让我们的心来向你仰望，来渴慕你对我们今天要说的话语。你将天上的窗户向我们敞开，赐福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主啊，我们求你向我们施恩典，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当一个国家或者是民主那个处于困难的时候呢，那人民就会期待一位救主的出现，或者救星的出现。中国的历史是这样，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历史也是这样。那圣经特别记载一个国家以色列，他们的历史表明也是这样。以色列在所罗门做王的时候达到鼎盛，但是也是在所罗门的时候就开始走向衰败。所罗门晚年的时候离弃神，所以说所罗门之后，以色列这个国家就分裂，一分为二，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1年亡于亚述帝国，南国犹大在主前586年亡于巴比伦。从那以后，犹太人就翘首以待救主的出现，希望以色列国家能够复兴。以色列翘首以待的救主，那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就是叫弥赛亚。弥赛亚呢是希伯来文的，意思的话是受膏者。那么大家熟悉听到一个弥赛亚曲非常出名的，就是讲的这个受膏者。那在旧约呢有三种人，先知、祭司和君王。这三种人在他们救治以前都要经历一个特别的膏泥仪式，就是要把冲一种特别的膏油那倒在那个人的头上，或者是浇在他的身上。表示什么意思啊？这个就代表神的拣选，神拣选了这一个人，也代表神授权，神把他的权柄赐予这个人，那这个人的就可以做先知、祭司和君王。所以在以色列历史上应该有很多受膏者，因为有很多的祭司、先知和君王。但是当以色列亡国以后，不再有君王，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坏之后，也不再有祭司，就剩下先知。神就不断地差遣先知告诉以色列人，将来还有一位受膏者要来拯救他们。那位要来的受膏者最后就成了一个专有名词、特有名词，就是犹太人等待的弥赛亚。那2000多年前犹太人还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那我们知道罗马人主要是说希腊文的，所以当这个希伯来文弥赛亚翻译成那个希腊文呢，就成了基督。基督的就是英文把它翻成 Christ， 其实就是弥赛亚，只是不同语言的翻译。那基督这个字呢，其实就是神拯救、救主的意思。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天使报信就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就是主基督。那我们现在这些信耶稣的基督徒，我们常常把耶稣基督连在一起说，其实基督是一个名称，像我刚已经讲了什么是基督，它是一个名，耶稣呢是一个名字，是神给他的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所起的名字。刚才题目里面这叫耶稣，耶稣也是那个希腊文，英文把它翻译成那个 Jesus。 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这个名字，他的意思就是神拯救。 所以耶稣是救主，耶稣是基督。那在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的话，他们是强烈的普遍的期待基督的来临。而且你从福音书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真的是都在等待，全民都在等待基督的期待来临，或者是弥赛亚的降临。那我们最近都在讲约翰福音，我们就从约翰福音，我们前面我们看到的，比约翰福音第一章19-20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那这是施洗约翰为耶稣做的见证。施洗约翰开始在旷野传道的时候，很多犹太人都去听他讲道，跟随他。他们以为施洗约翰就是那要来的基督，那这个就引起了当时犹太高层的注意，所以他们就从耶路撒冷派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去打听，要弄明白、弄清楚这个施洗约翰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那这里就告诉我们，施洗约翰明说并不隐瞒，他直接告诉我们：“我不是基督。”那言下之意就是说，你们找错人了，你们要找的是基督。他们当时在等待的是弥赛亚。施洗约翰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他告诉当时的犹太人，他不是基督，那在他以后要来的耶稣才是基督。所以你看，当事人都在等待，甚至还找错了，他们就以为施洗约翰就是基督。那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41节，这里有一段，这个我们也讲过了。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搬出来就是基督。”那这个是那个安德烈。安德烈他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当施洗约翰看着耶稣说看了神的羔羊的时候，安德烈就离开施洗约翰，转而跟从了耶稣。他跟耶稣住了一晚上之后，马上第二天兴高采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然后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然后这个安德烈就带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去见耶稣，耶稣就给西门一个新的名字叫彼得。这兄弟俩从此就成了耶稣的门徒，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到了约翰福音第4章25-26节，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些经文你可以看到，就连当时犹太人看不起的撒玛利亚妇人，一个很普通、社会地位很低的一个人，他都知道弥赛亚要来。他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那你就由此可见，当时的犹太人真的是都在期待弥赛亚的来临。所以第一个重点就是，你知道，众人都在期待弥赛亚的来临，在耶稣那个时代，弥赛亚基督就是救主的意思。那么我们，你有没有这样的期待？你在期待基督吗？你期待有一位救主吗？现在也是，我们可能生活在这种安逸或者平安和平的环境里面，我们不太期待救主的降生。但我们的父辈或者再上一点，他们真的都是很期待有一位救主的降生。但是你个人，你有没有期待有神或者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你呢？那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众人都在期待基督来临，但是如果基督真的来了，那你怎么知道他就是基督呢？施洗约翰、安德烈、彼得、撒玛利亚妇人，他们怎么认出耶稣就是基督的呢？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约翰福音第7章25-36节，就至少让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知道耶稣就是基督。耶稣是基督，第一个证据就是耶稣出生在伯利恒。如果耶稣不是出生在伯利恒，他就不可能是基督，因为旧约圣经预言了那将要来的基督是出于伯利恒。所以约翰福音7章25-26节到27节，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 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人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你从这些经文你可以看到，当时的祭司长、法利赛人这些犹太人的官长啊，他们要杀耶稣的想法是已经众所周知的了，连一般的耶路撒冷人他们都知道这件事情。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那这句话从雨华的角度讲啊，期待的答案是否定的，就那些官长当然不知道耶稣是基督，或者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基督，要不然呢，他们就不会想要杀耶稣了。不过你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肯定觉得有点奇怪，特别是二十七节，那些耶路撒冷人，他们怎么说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呢？我相信我们现在这里，你只要学过查经，参加过我们查经班的，你应该都知道，基督来的时候他从哪里来？从天上的，还有从伯利恒来。对，你读过，你跟我们查个经的话，你应该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或者马太福音第一章，你都应该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为什么当时那些耶路撒冷人，他说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那当然是其实可以理解的，因为并不是每个犹太人都熟悉旧约圣经的，或者说也并不是每个犹太人他们都相信圣经的预言的。其实旧约里面已经明明的预言了，将要来的基督是出于犹大伯利恒，但是并不一定每个犹太人都相信的，或者并不每个犹太人他们都熟悉的，就像今天我们一样，教会里面那有的弟兄姐妹对圣经比较熟悉，那有的你对圣经不熟悉，有的人你对神的话有信心，圣经上的话你都相信，但有的弟兄姐妹对圣经的话他没有信心。但是总的说来的话，其实犹太人他应该知道基督是出于伯利恒的，因为我们看圣经的记载知道，马太福音第二章耶稣降生的时候，这一章大家都熟悉的圣诞节读的经文，第二章第一到六节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载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民，牧养我以色列民。说当希律王问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的时候，文士的时候，基督当身在何处？他们是知道答案的。祭司长、民间的文士当然熟悉圣经，所以他们说基督当身在伯利恒。那祭司长、文士是说呢，他们除了献祭，主要的功能就是教犹太人圣经的，所以这些祭司长、文士他们知道基督出于伯利恒，他们应该把圣经上这个预言告诉犹太人的，那犹太人应该都知道这个预言的。那为什么还有一些耶路撒冷人说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呢？我觉得可能是那个祭司长文士那天讲这一课的时候，那些人没去上课的，所以他刚刚漏掉了知道这个预言的。就像今天你们很多弟兄姐妹不愿意来上主日学，但我们在主日学里面肯定教导了很重要的真理或者教义让你们听到，其实是很简单的，但是因为你没听到，那当人家问到你的时候了，你就不知道。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知道耶稣是加利利人，而且耶稣说话应该带着加利利那个乡下口音，那加利利在当时犹太人中是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很落后的地方，加利利人其实就是乡巴佬的那种代名词一样，他们都不太看得起这个加利利人的。而且耶稣的话是在加利利的拿撒勒加利利更小的一个地方长大的，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在我们读了第七章后面的时候你就知道，现在怎么会读对了加利利的话，我说以色列历史上除了那么多先知祭司君王啊，但是没有一个先知是从加利利出来的，所以呢这些祭司长文士他们都看不起加利利人的。那现在耶稣是加利利人出来了，所以他们自然不会想到耶稣就是基督。那到了七章四十一节四十二节的时候，有的人去认出来耶稣是基督，但是他们一想到耶稣是从加利利出来的， 他们就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呢？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的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所以其实犹太人中间有的人是知道耶稣是从把那个基督是从伯利恒出来的，但是他们一想到耶稣是从加利利是加利人，所以他们就不认为耶稣是基督。但也转了一个弯，你读圣经你应该知道耶稣是加利利人，但是他出生在伯利恒。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川普是在哪里出生吗？习近平在哪里出生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是吧？所以说耶稣出生在伯利恒没人知道，一个可以理解的。因为你现在连特鲁多在哪里出生你也不知道，可能耶稣出生在伯利恒圣经有记载，但是并不是每个犹太人都知道耶稣出生在伯利恒。那这表明身为神的儿子，耶稣在世上的日子的地位其实是很卑微的。在耶稣公开传道之前，耶稣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的。但是耶稣出生在伯利恒这件事情很重要，它的重要就是它关乎了旧约先知预言的应验，关乎了神跟大卫之约的成就。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是理想君王的代表，神曾应许大卫他的后裔必世世代代作王。但是以色列历史旧约历史让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亡国之后，大卫的后裔就没人作王了。那到耶稣再来，这中间呢至少隔了600年，但是耶稣来的时候大卫之约就应验了。耶稣的国是直到永永远远，因为耶稣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乃是神的国在地上彰显。所以耶稣出生在伯利恒，这一点证明了耶稣是基督，而且他必须出生在伯利恒，因为他的出生神透过先知早就预言的。但是这个我们现在读圣经其实就很清楚的。那约翰福音第7章28到29节，他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耶稣这句话呢其实有点讽刺的意思的，反正那些犹太人他们自以为知道耶稣从哪里来，实际上他们不知道耶稣从哪里来。即使你知道耶稣出生在伯利恒，在加利利长大，这也不是耶稣真正的来历。耶稣的话告诉我们，他是从天上来的，他是神所差到世上来的救主，这是耶稣是基督的第二方面的证据。耶稣是基督的第二个证据，耶稣是从天上来的，是神所差来的。圣经没有证据表明玛利亚曾经大肆宣扬他所生的儿子耶稣是从神来的，而且很有可能玛利亚对这件事情是保密的，是沉默的，他没有告诉人我怀的这个儿子是从神来的，甚至连耶稣的弟弟妹妹们可能都不知道耶稣是从神来的，因为圣经见证他们在耶稣生前活着的时候他们也不信耶稣的。那么耶稣作为神儿子的身份只有耶稣自己来证明，那耶稣怎么证明他是从神来的呢？其中的一个方式就是他通过他的话，他讲道，他告诉你他是从神来的。但是很明显当时的犹太人都不太注意耶稣的话，或者说不相信耶稣的话。其实这个约翰福音第7章28节，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这一句话我不知道你读了有什么感觉。这句话呢其实在原文里面呢，或者在当时耶稣在圣殿里面教训人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带情绪的句子。在这句话在原文里面有3个动词，那中文翻译起来好像只有2个动词，就教训和说。那在原文里面这个教训和说其实都是分词形式，用的是分词，叫 teaching 或者 saying。 那主要的动词呢，所以在中文翻译里面好像给省略了，或者转换了，主要的动词变成教训和说了。其实这两个是那个分词，主要的动词的话在中文里面可能如果准确我非要找的话就是这个大声，他把这个主要的动词翻译成了一个副词，大声。 他来形容这个说，大声说。如果你去读比较忠实原文的英文翻译，那你就可以看到除了 teaching 声音这两个分词以外，主要的动词就是翻译为 cried out 消停。就耶稣在那里带着好像在哭的声音大声的喊。我想耶稣当时不是像我对你们讲的这样声音很小，耶稣好像是在声嘶力竭的向人呼喊，可能因为当时过节人比较多，那声音也比较大，所以耶稣他一定要大声的喊。但是这个行为其实就表明什么？表明耶稣他很想当时的人能够明白他的话，他大声教训他们，要引起他们注意，希望他们能够听到，听到以后能够明白，相信他。我不知道耶稣是如何讲到的，那他的声音是怎么样的，这个他的肢体语言如何。那在中国教会历史上，当然有一位很出名的传道人，就是宋尚杰的。那在他那个时代，或者说稍微一点的时代人呢，都会模仿那个宋尚杰弟兄讲到的知识的。宋尚杰弟兄讲到是很戏剧化的，他被那个很多手势很多动作的，他说 让你人听到的话，他就是要让你专注他的身上。但我不知道耶稣是怎么讲到的，但是这个你从第7章28节，像我说你如果我在读这节经文的时候，特别我在读那个原希腊文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对，哇，那耶稣讲到，我不知道是怎样的，但我可以想象一下，我告诉你，他可能是这样讲的，他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他我来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耶稣是没有麦克风的人，耶稣也不看稿了的。我不是想博你一笑，这不是我的目的，也不是我的风格。我乃是希望你好好听到，认真信耶稣。你读这个圣经，真的能够感受到耶稣他的情绪的。但是耶稣的话，如果真的要从我们实际的角度，我们作为人的角度来讲，实在是很难明白的，因为人是有限的，人是有罪的，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不明白天上的事情，甚至我们还被抵挡神。如果耶稣仅仅是一个人，他却那样讲话，那么他很可能被看成是一个疯子，或者是自大狂。如果你明白耶稣所说的话，那猜他来的当然是指神了。而如果你又是一个犹太人的话，那么耶稣的话一定也会引起你情绪上很强烈的反应的。耶稣说他认识神，而那些犹太人却不认识神，那这是犹太人不能接受的。因为那些犹太人他们认为什么？他们认识神的，他们是神的选民，神是他们的神，但是耶稣现在说你们却不认识他，说他的情绪上一定有很强烈的反应的。他不像你们在坐在这里就无所谓听讲的，他那个情绪马上就会上来。而且耶稣的这样讲话，其实在表明他跟神有一个特别的关系，这是一般的人不可能有的关系的。我们上一次读了约翰福音7章18节，耶稣说人凭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那言下之意，耶稣说我是真的，我说的话是真实的，我讲的是真理。但是到了第28节，他也说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那差我来是神，就他神是真的。那这样你一听你就知道，耶稣这我这次分了两个我上一次讲那个这次分了两个礼拜，隔了一周啊。但是约翰福音第7章是耶稣在一天就讲下来的，前面他真要说他是真的，现在他要说神是真的，什么意思啊？那就他跟神有特别的关系，甚至进一步最强调他就是神，他把自己当成跟神一样平等。那约翰福音第5章18节，那你就告诉我，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说耶稣他并非不知道他的话会为自己引来杀身之祸的，他这样讲话暗示他跟神是平等的，那犹太人的话一定马上就要拿起石头围着叫打他。 但是耶稣还是那样大声教训人，这说明什么？证明他真是神所派来的，这就证明他是基督。因为基督必须是神所差来的，而不是一个人随便来说我是基督。那样说话的人是假基督，是敌基督。耶稣那个时代就有那样的人，教会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人，现在居然也有这样的人。中国的异端东方闪电就是这样的，有人居然称自己是基督，将来还会有这样的人，因为那最后的敌基督还没有出来。正如使徒约翰说的，小子们啊，如今是末世了，你们曾经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是末世了。说人如果随便称自己是基督，那是假基督。但是耶稣明明在那个时代，他明明知道自己这样的话会为自己引来杀身之后，他还是这样大声的宣告，所以这就真正证明耶稣是基督。如果他要是基督，他就必须是神所差来的。但是呢，人是不能够明白也不能理解的。那耶稣表明他是基督，一个是通过他的讲道，第二个就是通过他的行为。所以耶稣是基督第三方面的证据就是耶稣所行的神迹。约翰福音第七章30-32节，他们就想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你看耶稣讲到马上就有反应了，他这样一讲马上人家就要抓他。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那这里我让你要注意的就是那些相信耶稣的人所说的话，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这也很可能是那些人相信耶稣的原因，他们看到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以至于他们就认为耶稣如果不是基督，那他就不能行这样的神迹。基督所行的，但是呢，反过来一看呢，他们看到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他们就认为耶稣是基督，因为基督所行的神迹也不可能比耶稣所行的神迹更多。所以耶稣所行的神迹证明他是基督，没有人所行的神迹还会比耶稣行的更多。那这里让我们看到神迹的功能，我们在约翰福音前面讲也讲过神迹，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五章都是有神迹，约翰福音第五章也是五饼二鱼的神迹，这是第六章。神迹是为了让人认识神的，耶稣行神迹是为了要人相信他是从神而来的基督，透过信耶稣而归向神，是这样神迹就成了耶稣是基督的证据。在马太福音11章2-6节记载一段经文，就是施洗约翰他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说约翰在监狱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就有福了。那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这施洗约翰对耶稣的身份好像有点怀疑啊，说我们要等待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呢？那耶稣没有简单回答你等的就是我，耶稣没有这样回答，耶稣说你去把我说的是我所做的事告诉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只要知道耶稣所行的一切事，他就不应该怀疑耶稣就是那要来的基督，因为耶稣所行的事就表明他是基督。正如一首诗歌唯有耶稣，他是这样唱的，说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大冷受罪行神迹，耶稣无人与你相比，没有人可以与耶稣相比。在犹太人的心目中，那将要来的基督也是没有人可以相比的。 既然耶稣也无人相比，那耶稣就是基督。透过神迹相信耶稣，好像是最容易、最合理的途径。好像有的弟兄姐妹跟有人可能也是透过神迹信了耶稣的，那这是神迹应该有的正常的功能。我们对神要有信心，因为他是能够行神迹的神，他是大能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不过我们也应该知道，并不是每个看过耶稣行神迹的人都相信了耶稣。更重要的，我们对耶稣的信心不能够仅仅停留在神迹上，以为耶稣就是一个能够行神迹的人。我们要常常看到神迹，要不然我们的信心就会软弱，这是不应该的。神迹是神的恩典，神的主权，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我相信神还会行神迹，但是我们应该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相信无论在什么环境，神都必看顾保守我们。那我们已经看到耶稣是基督三方面的证据了，哪三方面证据啊？第一个是什么？耶稣从第二个呢？
天上来，
耶稣从神来的，从天上来的神。第三个，对，还有一个证据，最后的就是最重要的，证明耶稣是基督，就是耶稣要回到神那里去。约翰福音第七章33节到34节，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那你听到这两句话，你明白耶稣的意思吗？耶稣的话不容易明白，但也不难明白，如果我们有心，我们是可以明白的。但是当时听耶稣讲话的犹太人呢，都没有明白耶稣的话。因为接下来这样记载，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了？难道他要往擅住希利尼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利尼人吗？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都不知道犹太人怎么想的，他们怎么想到耶稣要到擅住在外邦人中间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外邦人？难道他们犹太人不需要耶稣的教训吗？那通常犹太人呢，看不起外邦人，他们也不和外邦人来往。耶稣如果到外邦人那里去，那犹太人就不会跟随他。那但是并不意味着如果耶稣到外邦人去，他们就找不到耶稣，他们只是不愿意到外邦中间去。如果他们要找耶稣，他们去到外邦中间，那当然可以找到耶稣。所以耶稣这句话，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怎么会想到他们是耶稣到外邦人那里去？福音书的记载告诉我们了，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主要是在犹太人中间，十二个门徒也都是犹太人。但是这并不是说耶稣有种族的偏见，恰恰相反，其实耶稣在当时的犹太人看来，常常是越界的，他越过种族的偏见，他到撒玛利亚人中间，到外邦人中间传道。虽然这样的记载不多，但是耶稣真的是去过外邦人中间的。那当然，福音传给外邦人，给万民听的大使命，耶稣是交给他的十二个门徒以及后来的教会的，他自己主要也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耶稣是基督，是救主，他不仅仅拯救犹太人，他也拯救万主万民。不过救恩的历史，这救恩在人类历史实现，它是有一个次序，有一个过程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最后再是犹太人。那这样犹太人所等待的弥赛亚，也就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基督。我们现在如果你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33到34节，意思应该是很明显的。好像你如果参加查经班的话，你自己在家读圣经，你应该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耶稣说，他要回到神那里去，这是很简单。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那就意思耶稣要回到神那里去。耶稣本来是从神而来的，那么他要回到神那里去，这当然是理所当然的。当然在耶稣的这句话里面，其实耶稣省略了很多的细节。 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那在耶稣升天之前，耶稣还必须经历复活。在耶稣复活之前，耶稣还必须经历十字架。那这些事情在当时都还没有成就，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那这也是可能耶稣没有把话完全说明白的原因。所以你读这一段讲经文的时候，就好像耶稣的话有一点模糊，非常模棱两可似的。那犹太人当然理解就差太远了。但是即使耶稣说明白了，那些人也不能明白的。为什么？因为十二个门徒他们亲眼见证了耶稣的死与复活，他们也不明白耶稣的话。路加福音24章25到26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那这是复活的耶稣在以马忤士的路上向两位门徒显现的时候对他们所说的话。就他们这件事情已经成就了，这些人还不明白。那更何况约翰福音第7章，耶稣跟那些人讲话的时候，这些事还没有成就，他当然不能明白。那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啊？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这句话表明了耶稣的死与复活是耶稣是基督的最重要的证据。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耶稣如果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就不是基督。耶稣如果没有复活，那当然他也不是基督。耶稣的死与复活，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耶稣乃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那耶稣拯救自己的百姓脱离罪恶的方式，就是透过十字架，在十字架上为他们的罪死了，并且第3天从死里复活了。如果我们信耶稣，我们就可以罪得赦免，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可以胜过罪恶的权势。那我再让你看两处圣经，使徒行传第2章30到32节，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那这是五旬节那一天彼得讲道的内容，重点是耶稣的复活，使徒们都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那这里也讲了旧约里面的预言，神与大卫之约的应验。使徒保罗后面的使徒保罗与使徒彼得同感一灵，同出一源。他在使徒行传17章1到3节有这样的记载，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年3个安息日，本照圣经与他们辩论，讲简成名，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所以我希望你从这些经文里面你已经明白，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耶稣如果是基督，他就必须受害又从死里复活。你不要按人的意思相信一位没有钉十字架的耶稣，你不要只求人的智慧和能力，我所传于你们这位耶稣就是基督，我所传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的死与复活是耶稣是基督最重要的证据。十字架是神的智慧，是神的能力，十字架也当成为我们的荣耀。耶稣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不信耶稣死而复活以后去到神那里，你要到神那里去，你要在那里去见到耶稣，你只有透过信心，你不信的话你当然找不到他。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说如今我们不再是在地上寻找耶稣，你乃是透过信心，透过信心你就能到神那里去，透过信心耶稣就住在你的心里。 你就能够认识这位耶稣，你就能够知道他就是基督，是犹太人等着的弥赛亚，也是全人类的救主。当时的犹太人对耶稣的认识是模糊的，他们对耶稣是议论纷纷，他们好像认识耶稣又不真的认识他。即使那些信耶稣的犹太人中间，好多也是停留在神迹的层面，只是为地上的食物劳力。他们的官长、祭司长、法利赛人，那更是抵挡真理，居然想要杀耶稣。在当时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还没有从死里复活，还没有升天。但如今神的救恩已经成就了，已经成全了，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如今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耶稣是基督已经清清楚楚地证明在我们面前，耶稣是从神而来的，耶稣已经回到神那里去。你对耶稣的认识不应该稀里糊涂，不应该道听途说，不应该模模糊糊的，你应该清楚地知道你所信的是，你的信心应当有根有基的。人家问你耶稣为什么是基督，我盼望你听了今天的道，你至少可以回答四个原因，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的。耶稣是基督有很多的证据，而且这些理性上的认同，我更盼望成为你生命的经历。你不光是知道这些，而且你真的是这样相信的。我们应该真心相信耶稣，并且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跟随他，那么将来我们就必到他那里去，与神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我愿你对你的众百姓讲话，也我愿我们今天都听你的话，听见你的话，而且把你的话印在我们的心中。耶稣就是基督，让我们持定着永生的盼望，并让我们有力量勇敢地来跟随你。在这个时代，在我们的学习、生活、工作、家庭、教会服事中，都为主你做见证。主啊，求你保守你自己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每一个儿女，为以您的缘故引导我们走义路，让我们向世人、向这个时代都宣告耶稣是基督。你不仅是犹太人弥赛亚，你更是全人类的救主，你更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